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友，大家晚上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再谈这个善心所那今天要谈的是不放逸不放逸，在124页，我们上个星期谈完了精进精进是一个善心所。那么精进过后本来应该是要谈懈怠嘛但是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谈了精进，再谈不放逸把这两个善心所看了过后，那我们再来看懈怠跟放逸的两个烦恼心所好，124页的不放逸这不放逸啊，它非常的类似精进有时候几乎呢很难分很难分得出这个精进和这个不就是不放逸跟精进有时候很难分。那在南传的教法里面呢有谈精进，但是呢就没有在别立不放逸这是南传那么我已经说过了，每一个论师他在谈这些法相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一个着重的地方着重的地方，所以呢，没有说谁胜谁劣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只是说每一个论师在谈。在整理这些法相的时候呢，各有各的偏重那么在《大乘广五蕴论》也好在白法，然后后来进入唯识的这个白法里面呢，都有这个不放逸心所。那他们怎么诠释这个不放逸呢？我们看黑体字的部分云何不放逸同样，它也是一种善的心力它是一个心的力量来的。它能够对治放逸很简单，它能够对治放逸，可是它的体性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它是要依止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再加上精进，所以呢这个不放逸要跟精进做区别的话，我相信它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就是三善根再加上精进四个这个善的力量合起来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不放逸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心力，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一旦升起过后它能够帮我们呢舍诸不善把这些不善法都渐渐的舍除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呢升起一种力量去修这些善法，不善舍除，善的呢去修集它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反过来说，当贪嗔痴加上懈怠的话，那就名为放逸了，其实它是一个反面所以能够对治，能够对治到这样子的一个放逸呢，就被称为不放逸，它是一个心所，是一个力量所以是一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是法，对治不善法，然后修集善法，这个就是不放逸的这样子的一个体性。它的业用是什么呢？是出世间正行所依为业，它能够作为引发世间跟出世间正行的业用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当你的不放逸的心升起的时候它能够引发引导我们呢把世间出世间的正行呢慢慢的建立起来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看长行里面有哪些重点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比如说在125页第三行的部分，125页第三行，什么叫做放逸的逸？逸就是让它跑掉了、哦、放逐它，任由它，随它这样子、哦、跑掉了。所以当我们讲说一个人的心是放逸的，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心呢是向外在跑的，向外在飞的，向外在飘的、哦、而且呢这个不好的不善的事情呢、哦、因为这个心已经乱跑乱闯了嘛，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就去造出这些不好不善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是放逸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么我们从反面来看的话，它就是跟贪、嗔、痴还有懈怠的心所相应的，它就是一个放逸的心所、哦、那么在同样125页第二段的部分、哦、这边呢就稍微整理一下、哦、第二段的第二行，他说贪是什么？我们对境界起的贪心啊。嗔恨、哦、嗔就是指嗔恨心，愚痴哦、懵懵懂懂这样子，再加上懈怠、哦哦、拖拖拉拉这样子的，那么好事不想做、哦、打不起那个精神来、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放逸的、哦、其他大家可以自己看126页、哦、刚才也有多少提到了第一行第二行的部分，不想为善、哦、好的他不想去做，也不想好好的去做、哦、甚至如果说知道那个是贪嗔痴的相应，贪嗔痴相应的不好的、哦、他就、哦、放纵自己去做、哦、只想到坏的贪嗔痴上，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放逸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精进的前提，精进升起之前、哦、如果说假设说我们有一个不放逸的心所升起的话，它进一步呢能够帮我们升起精进、哦、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定义精进，一般上我们定义精进呢就是说我们会从四正勤来定义、哦、我们会从四正勤，就是说以身的善、哦、令它增长，为身的善令升起，我们已经进一步会去克制自己的不善、哦、或者是从善的角度，我们先讲善的角度，就是自己发现自己没有升起这个善法，然后呢鞭策自己要把它升起。如果说发现自己已经有这个善法，然后呢延续它，这是从善的方面来讲，这个是精进。如果是恶的部分呢，未生的恶令不生，制止它不让它升起，已生的恶令灭令除，哦，发现诶有这样的恶法，把它呢制止下来，诶这样子的话就是精进，你实际在善跟恶的方面去做了。可是如果说今天你还没有进一步去做，但是你已经知道这个是善，这个是恶，这个善是该做的，这个恶是应该要断除的，或者是这个善是应该要延续的，然后这个恶法是不应该让它升起的，你知道，可是你在知道的这种情况之下没有进一步去精进的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叫什么呢？放逸。所以我说你要是要把它做一个区隔的话，就是放逸跟这个懈怠，或者是不放逸跟精进，你要把它做一个区分的话，就是这样子来区分、哦、我再讲一次，当你知道这个是善，这个是恶，善的该做， 该延续，恶的该断，不该让它升起，你知道，可是你还任由你自己呢，就这样子呢，善的不努力，恶的呢就随顺它，这个叫什么呢？放逸。这个叫放逸，你知道了你还任由它。好，如果说你知道了，你发现了，你不任由它，你进一步呢你不任由它，你注意它了，你不任由它，这个时候你有不放逸的心所升起，进一步把它表现出来，就像刚才的四正行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它已经从不放逸的心所演变成什么呢？一个精进的心所。所以你会看到说，不放逸本身，不放逸心所本身呢，它涵盖了无贪、无嗔、无痴，就是你会抉择这些贪嗔痴的事情，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精进。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部分呢，来把它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区隔，那么也许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好，那我们再看。所以同样它跟正这个勤精进的部分是一样的啊、哦、也是一样从善跟恶的角度去看啊、哦。如果说你想到说啊、哦、我要去舍弃这些不善法，我要去修治啊、哦、修起啊、哦、修集这些善法，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不放逸。那么在126页第二段的部分，一切善法皆以不放逸为本。所以刚才我们在业用的部分也有提过了，一切善法，当我们讲一切善法的时候，它包括什么呢？世间的善法，还有呢出世间的善法。世间善法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做的布施啊，我们的持戒啊，这些都是世间的善法哦。出世间的善法、哦、只要跟解脱相应的，跟空相应的，所做的一切的善法，这个就是出世间的善法、哦、所以善法本身呢，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善法、哦、凡是能够引导你向解脱，开发你的正智慧的，那这些都是出世间的善法、哦、那今天要让这些善法升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有不放逸的心啊、哦，进一步呢，还要有这个精进的心，哦，好，那当然有些人要把它呢倒过来讲也可以啊、哦，要先讲说我先有精进，后有不放逸，也可以哦，这都是因为心所啊、哦，心所的这个我们说情况呢。真来看的时候，真正要看到很明显，那是要在你要在修禅定的时候，到底哪些先升起啊、哦？生活步调出众当中，哦，非常出众当中，你很难去哦看到说，哎，先到底我是先升起精进，再升起不放逸，还是先升不放逸，还是再升起精进啊？但这个不是很重要啊，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太接近了啊，所以在这一次这个第十补充讲义时的这个你们的那个个人作业里面呢，那个表呢，我不把放逸跟不放逸跟精进呢别开啊，你们可以看那个45页，精进不放逸方案，对吧？也就把它放在一起了。只要你发现说这个是善恶，这些善恶法，善的你应该修，恶的你应该对治、哦、可是呢你恶的没有去对治它，善的你没有去修集它，那你不用再进一步去想，那我到底是懈怠呢还是放逸、哦、你不用太去细分这个部分，你只知道说啊，我这种情况啊，就是放逸懈怠了。如果我能够把这个情况，善的我去修，恶的我去制止它，克制它，我只要有去做，那么 你也不用再去分说啊，我这到底是不放逸还是精进，不用分得那么细了。你知道说哦，我已经在精进不放逸当中了。哦，所以这个表很好，因为我们人哦，大家常常会听到现代人喜欢讲的一句话：人性本懒啊，或者人性本善，人性本懒。你知道这个是该做的，我这个坏习气是应该对治的。你很清楚，他已经跟了你很多年了啊，可是你到现在呢，还在任由他，那大概就知道说啊，我这个就是我的懈怠放逸了啊。哦，不用再去跟，不用再去太过在乎说啊，到底我这个是懈怠还是放逸？总之就是懈怠放逸，没做就是懈怠放逸的。那把这些事情呢写下来，尤其当你整理你自己的懈怠放逸的事情的时候，这懈怠放逸是要让你付出你的什么呢？福德智慧资粮的。如果他在消耗你的福德智慧资粮的，那你就要认真严重的看待他啊，因为你如果要是真正整理自己的懈怠放逸事齁，太多了啦啊。有时候啊，我明知道我应该早点起床，可是我每次都赖床一下这样子，那这也是算是懈怠放逸啊啊。可是这个还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福德智慧资粮。有些懈怠放逸的事是你一做下去，他就是你不管修多少的福德智慧资粮，他都在让就把你的福德智慧资粮给消耗掉的啊。这个呢你就要对治了啊。所以你在整理自己的时候，你把啊列出来很多可能是偏重整理啊，哪一些比较严重的，你就把它呢写下来，然后呢开始计划你的改变啊，我要怎么样去改变它啊，然后也写下啊。有时候过程当中整理一下，如果我不改变的话，我会有什么损失啊？今天忽然间想到写下来，因为你整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过后，你如果真的要改变的话，你整理了一个这样子的表过后，今天忽然间想到我如果不改变的话，哦，我会有这样的损失 A， 你就把它写下来。可能过两三天，忽然间又想到，如果我没有好好对治的话，我会可能会有 B 的损失，你就把 B 写下来。所以你好好整理自己，你的种种若不改变，会有种种的那种缺失在那边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增加你的动力要去改变你自己。哦，所以这个表呢，可以供大家呢参考学习用。哦，那精进跟不放逸是善法。哦，相对的，哦，在217页，哦，我们来看那个它的相反的一面啊，相反的呢就是216，我们先看216懈怠，还有217放逸，有没有？因为前面善法部分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所以恶法的部分呢就点到为止，不用讲得很详细了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什么叫做懈怠呢？精进所致。那这个字你不要以为是对字哦，你不要以为对字精进，干嘛要对字精进啊？这个字呢在这边就是什么呢？它能够妨碍，它能够破坏，这个字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它会妨碍我们的精进，它会破坏我们的精进。如果你的懈怠心升起的话，它能够妨碍能破坏我们这个精进。然后它的体性呢，本来是对善品勇猛精进的，现在呢对善品就是这些善法不勇猛精进，当然就是懈怠了。那它的业用是什么呢？会障碍我们去修学种种的善法，它会破坏，它会防止我们去造一些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长行中的解释啊，善的心、善的行为、好的事情，只要不想好好的去修去做， 心理上没有这种精进勇猛的心啊，就是懈怠了。所以善品在这边就是善的心、善的行为、善的事情、善的口业，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你可以从身口意来去想，善的身口、身业、口业、语业，这些都是善品。但是呢，没有勇猛精进的心，那么这表示说懈怠了，所以它会障碍精进。那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啊，懈怠的心理，是不是一定坏呢？在217页有讨论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大家没有看那个什么目录的话，你都还想这样子的一个心所懈怠跟放逸，它会放在小随烦恼还是会放在大随烦恼里面呢？你要想小随烦恼哪一个，小随烦恼跟大随烦恼哪一个比较严重啊？小的最严重最可怕啊，小随烦恼。所以呢，他这个懈怠放逸，他的问题点就是当你有这问题的话，有这个烦恼心所的话，他最多是障碍你自己，他不会去妨碍到很严重的妨碍到别人。所以呢，跟小随烦恼比起来，他的严重性还没那么大。你损失的是你自己。可是如果今天是那种恨啊、嫉妒啦、要害人的心啊，这些都变成是什么呢？小随烦恼了。因为它不只是障碍你个人哦，它还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导师才这边帮我们看到，这许多心理呢，你说它一定坏吗？也不是怎么坏哦。它只是比较懒而已啊。但是太严重的话也不好了啊，所以没什么坏啊，在这个217页啊，不过是什么呢？好的事情都不想做，也没办法成功，没办法成就了啊。所以今天你要是对这个修行，今天如果我们谈修行的话，修行是你个人的成就，可是如果今天有懈怠放逸的心的话，你的修行就比较难成就。那对一个要去弘扬教法的一个法师他有懈怠放逸的话，虽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他要去弘法，那可能就变成是一个障碍。因为他常常懈怠放逸，那就没办法好好准备他要讲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办法呢好好去学习所以他对个人是会有一些影响。他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但是呢，他生系影响，生系的影响很不容易让一个人呢向上修学。好，那这边呢就稍微跟这个不信心所，不相信的不信心所呢做一个比较，不信跟懈怠不信心所我们有没有谈过了？当我们在谈信心所的时候，已经跟他一起谈了。不信心所，不信心所就在前面而已。所以如果你是刚来的，那就可能要自己再复习一下不信心所有没有？在215页就是不信心所那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如果大家还记得这句话，信为欲依，欲为情依，还记得这句话吗？所以今天一个人他会有那个精勤的动力起来，那是因为他本身已经起了欲心所耗药，这个欲是耗药，耗药的心所。那为什么他会耗药呢？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已经升起什么呢？信心。所以才要讲什么呢？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他会懈怠，他会懈怠，这表示说他有没有那个欲心所呢？没有，他缺乏了这个欲心所，他不耗药。那为什么他不耗药呢？那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情，对这事情呢还没起信心。所以你要把懈怠跟信不信，这个不信做比较的话，这样看得出来了吧所以同样的信跟精进的关系看清楚了，今天一个人懈怠跟不信 不相信，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换句话说啊，难听一点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佛法告诉我们的那个了生死的事情很重要啊，可是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常常懈怠，常懈怠，那表示什么呢？佛说归佛说啦，我还是怎么样，相信我自己就好了，不相信佛说，所以我们才会懈怠啊。哦，所以一个人他会懈怠，就表示说他对佛法的修行，佛的开示的耗药程度不够啊。那为什么他会耗药的不够呢？还不够相信，还不能够真正确信啊。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我信佛法，我信佛陀，但是呢动力没有，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关系没在那边啊。好，这个是跟不信心所懈怠，跟不信心所的一些关系在里头。然后我们再看放逸啊，那放逸呢一样啊，它只是不放逸的反面而已。刚才不放逸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加上精进，现在呢会放逸就是因为它贪嗔痴加上懈怠啊。然后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对烦恼心不防护，对善品的这个法不去修，知道这是好的，这是善的，可是不修，不去修啊。所以呢就任由怎么样呢，不善增长，善法退失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不是很难啊。导师在218页的部分啊，有用到一个词叫做互相消长啊。在第几行呢，我们218页 ,1,2,3,4,5,6,7,8, 啊，这两种啊，善跟恶的方面啊，不善增长，善法退失，导师用一个互相消长，应该是读长啊，啊，消了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起了放逸的心，他在损减自己的善品善法。长什么呢？如果他放逸的话，长的是什么呢？恶法恶习气啊。所以互相消长啊是一个好词啊，但我们到底要消什么长什么，这个要想清楚了啊。回去要好好的不放逸啊，不放逸的话呢才能够怎么样，消恶法，消恶法长善法。好，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啊，这个互相消长的部分啊，善的好的欢喜的不断的在长，坏的不好的违逆的一直在削减，那你就知道说你已经在怎么呢，精进不放逸的状况底下了。哦，所以关于这个放逸懈怠精进不放逸呢，我们就先说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小随烦恼，这个小随烦恼呢叫做害心所，208页。我讲了害心所过后，我还要讲不害心所，因为我主要目的是要先把善法呢全部讲完啊。害心所208页。那它是在哪里呢？它是在小随烦恼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啊，我们今天终于开始接触第一个小随烦恼了。小随烦恼总共有几个，看目录。根本烦恼是6个，小随烦恼是10个，白法也是这么说。10个。在目录的第5页有看到吗？愤恨妇恼忌奸狂残骄害， 我们以前在学白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学大乘广五蕴论、哦、大乘广五蕴论跟白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白法呢，它是比较属于唯识的，比较后期、哦、比较属于大乘的比较后期唯识。大乘广五蕴论呢，有一点像部派当中，在部派的差不多部派后期的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啊、哦，所以我们在以前在学这个，当然它很接近了哈、哦，它有一点接近啊、哦。不过你会看到说，它很少在叙述唯识的思想啊、哦，还是很这个部派式的把法相整理出来这样子而已啊、哦。唯识有唯识的理论在里面的，这个大乘广五蕴论里面你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唯识的思想。但它已经是算是唯识论点的算是前身了啦、哦、然后要分别唯识跟非唯识的大乘的那个法相的说整理法相的论述、哦、有一个重一个特别的重点、哦、因为你看唯识、哦、它一定是要先谈事，唯识它这个事很重要，所以在整理法相的时候呢，他会把事放在前面。可是你看哦，大乘广五蕴论会把事放在前面谈吗？不会，他会把色法放在前面来谈。他的排列方面，先谈色法，再谈其他的心所，然后到事放在后面，心所这样子。所以这个一个参考点啊，这个参考点啊，包括部派论书里面部派时期的还没有唯识思想，比较没有明显的唯识思想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在整理法相的时候呢，先谈色法，再谈心法。可是你进入到唯识的论点的时候，当然白法明门论最简单的一部论，白法明门论就好了，他一定是先谈事，然后呢最后再谈色法啊！我相信上个星期这边有分了一个什么白法的那个表嘛，对不对？你稍微看一下，他一定是先把事放在前面的，是不是？有吗？他一定把事放在前面。可是我们看我们这边的目录呢，是先谈色法的，是色蕴、四大种啊之类的啊。但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点啊，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看回208页。所以十个小随烦恼里面，我们啊先前的几堂课有介绍它的特性了啦啊。它的特性在209页呢说得很清楚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啊，今天就不再谈这个部分。我们直接就看啊第一个跟我们见面的这个害心所啊。其他还有九个、哦、我们会未来呢一起谈这九个、哦、但是因为这个要跟不害的善心所一起谈呢，所以呢他先出现、哦、这个害心所他是小随烦恼，所以当然是不好的。只要你发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害心所呢，这肯定是很严重的，不只是障碍自己，还会影响到他人的、哦、所以什么叫做害呢？与众生寻恼为性、啊、他会想去寻恼众生，所以当有一个害的心出来的时候呢，不管你要用语言去害他，还是要用开始比较严重了、啊、就是开始呢要实行一些动作呢在害他了，计划在害他了，这些都是想要寻恼众生，这个心一升起呢、啊、这个就是害心所、啊、是一个嗔的这个啊、哦、一部分，是嗔心的一部分来的。嗔之分就是嗔的一部分啊、哦，有嗔的成分在里面的。什么叫做寻恼呢？在这边讲的寻恼，这边讲的害，它是什么呢？已经开始呢加这个什么边障等等，就开始用种种的东西要再伤害别人了。这是他的业用，表现出来的业用、哦、开始要去寻恼他人了、哦、那 在这个部分呢，他对于脑心锁有做一点比较，脑心锁是在之前啊，脑心锁是在这个小随烦恼里面啊，但是呢它算是比较前面的啊，133页。诶，对不起，不是133页。133是不害。我们看目录一下哈。这个脑心锁。哎，在这个目录的第五页哈，小随烦恼第四个脑心锁有没有哦。好，我们只知道说有它跟脑有一点类似，但是呢脑心锁208页这边呢讲什么呢，表现在语言方面比较多。脑跟害可能脑呢就比较偏向在语言上的。所以骂啦吵啦啊，这个就脑。害呢就严重一点了，开始要损害众生，使对方苦恼啊，使对方苦恼。所以它是一种嗔心。那相对的不害心锁，待会我们会看得更详细的，就是有不害心锁，它非暴力，不会有暴力，不会施这种暴力的行为的，那就是不害、哦、有不害的心锁。所以有暴力的话呢，不管是用手用刀用枪用什么也好，只要采取一种损害众生的行动，这个都叫做损恼有情、哦、损恼有情。但因为它是心理，它是一个心理，就表示说你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呢、哦、你的害心锁已经升起了、哦、所以学这些法相、哦、我刚才讲像我们刚才以前呢在背那个十种小随烦恼的时候、哦、当然好多人是不懂、哦、为什么老师要我们背这些东西，一直要把它背，愤恨闹富狂惨叫害机奸，把它背起来，然后呢就不懂的话以为就是去考试而已，其实不是的。真正来讲就是什么呢，你背起来你认识了，当你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现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处在什么状况。所以我们不只是背这个法相而已，我们还要背它的起性跟业用。诶，背起性跟业用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我们认清楚它有什么作用，然后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体性这样子。但不要只是、哦、就死板板的背、哦、而是要把它呢从生活上呢不断去检视自己、哦。所以我们上课的进度不是很快，那么你就可以用呢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消化它。哦、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上了关于不害跟害精进，然后不放逸啊，还有懈怠，还有放逸。你认识了这六个心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试嘛，所以也不用刻意的这样背。但是呢，你在生活当中呢，开始去把这个六个心锁呢去注意自己。那你这样子呢，就很自然的哦，不是那种苦苦的把它背进去，而是很自然的呢，变成你这生活当中的一个如理思维，一个反思，一个反省。佛法应该是这样子学，那么才会、哦、你会学得感觉到诶受用、哦、所以这些论师、哦、不是无聊没事情做、哦、去整理这些体性业用给我们去背这样子那么辛苦、哦、不是、哦、他是知道说这些都很重要、哦、尤其呢他在会影响我们的善恶、哦、善会增长我们资粮，恶会巡检我们资粮，他知道重要的，所以呢要整理出来给我们呢，在禅修啊，在修行上啊，在生活当中呢，去检视自己啊。所以害大概是这个样子，不害是怎么样呢？我们看133页啊，不害能够对治这个害。如果有不害的心理升起，不害的作用、啊、心理的那个力量升起的话，本来想害的都不会再害，不想再害，所以它可以对治、哦、怎样对治呢？它的力量来自哪里呢？以悲为性、哦、 所以修慈悲观，修慈悲观，多多少少啊，都在培养你的不害的心所。啊，嗔是根本烦恼。啊，要对治嗔，哇，那个距离啊，那个旅途很遥远。啊，嗔，但是呢，嗔分出来的小的，比如说害啊，啊，这个嫉妒啊，都有这个嗔的成分的，这些小的先对治，啊，先注意到它，啊，所以呢，我们修这慈悲观什么之类的呢的方法，培养它都在培养我们的这善的力量，不害不害的力量，啊，因为有悲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呢，能够不害群生。啊、哦，不害有情众生，啊、哦，所以呢，它是属于无嗔分，在培养一个没有嗔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成分，啊、哦，然后呢，不会寻恼众生，以这个为业用，啊、哦，长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内容呢？啊、哦，当一个人说啊、哦，我要害他，我要他的命。我要损伤他、哦、那这个表示说已经有害的心所，如果这些心所这些想法都被降服下来呢，就是不害。那时代在随着这个什么呢，我们说科技啦，物欲啊，在演变当中、哦、所以这种害的不好的这种心所呢，在这个时代因缘里面呢特别明显啊。当然以前的时代，人的本性啊，人的性质贪嗔痴相应嘛，以前已经有了，不过这个时代你会看到说啊，一点点动不动呢就想怎么样害他人的，所以这不害心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能够及时哈，平时已经养成不害的心所，当他被触恼的时候，想要动那个害人、害他人的一个心的时候呢，如果他平时这个不害的心所很强的话，这个不害的心所会对治他的害的心所，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翻开报纸听新闻，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家被害的那种事情发生？啊、哦，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些都是什么呢？有什么害的成分在里面呢、啊？所以你说这样子，你这样子一反省，你这样子一看，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哦，不害对治害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关键它的体性在于悲心，啊、哦，也是佛法的核心来的。所以当一个人的悲心培养起来的时候，不要讲说害人，他可能一个小动物他都不忍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不了解佛法的，他有时候甚至他们有时候会笑我们啊，你怎么一只蚂蚁你都把它赶走，一只蚊子你也把它呢弄走。其实我们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不想去害它嘛。我们尊重他，尊重这个小小小的一个生命，这样子当然可以延续很多，人家可能会用一些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课题来跟你讨论啊，蚂蚁会有怎样的严重性，蚊子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严重性，那可以谈了很多这样子啊。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说，我们这个当下的一个举动展现出来就是什么呢？一个不害的心理展现出来而已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佛教徒，他就连这么小的一个动物啊，小昆虫、小动物，他都能够去珍惜他的生命的话，他要去害人啊，或者要去报复什么呢？我想都可能很难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培养出这样子不害心所的一个力量，悲心的一个力量啊。好，那当中所谈到的群生是什么呢？群生指的就是有情众生呐啊，他不只是人而已，所有有情类。有情类呢都包括在内，只要有悲心呢都不会去伤害这些众生的。好，134页讲到甘地的这个故事，甘地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倡导和平非武力反抗的一个很主要的人物，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是导师举一个例子。那最重要的是在135页呢，用现代的语词来讲就是非武力。你可以选择反抗，但是呢非武力的反抗。当然不是要你去反抗什么东西，就是总之呢就是展现呢一种善的力量。而你在表现这善的力量的时候呢，你不会去想到伤害到任何人，不损恼他人，不损恼别人为前提，这个是他的关于这个不害的这个部分。好，那么善法我们做一个总结，在135页，因为刚好谈到这边了，虽然这个11种善法里面我们还有行舍跟清安，跟禅定有关的善法还没谈，我们下一节课会谈这个部分，但我们也稍微做一个总结，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顺着这个地方这样过来，佛法讲的善心所在这部论里面整理出来是11个善心所，是11个善心所，那么这11个善心所呢在修行当中是比较特别重要的，可能在生活上也有，但是呢修行上会直接会影响你的修行，所以呢特别把它呢整理出来，如果有贪有嗔有痴的话，那个人呢是怎么可能会去修行呢，怎么可能会把这个修行做好呢，那么但是现在的人呢讲修行啊，导师说136页现在人讲修行这个导师在好几年前已经写了已经把我们现在人的问题也点出来那当然写给我们看呢，我们不需要我们去看别人看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人修行是怎么样的呢，都是专门呢着重在身体上怎么练修行本来修行是注重在哪里，心啊，修行是修心啊，可是是我们很多现代人是已经走向什么呢，修精练气啊，健康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心导正的话，本来心导正的话你的相由心生嘛，健康的相一定会升起，不过现在的人修行已经走向什么呢，忘了修心的部分只是着重健康的部分，着重身体的部分他忘了什么呢，心影响身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专门讲要这样要那样，这也是没有用，什么叫要这样要那样想象空间很大了可能包括什么呢，种种的把戏啦，仪式啦，追求啦，就追求这境界啊都忘了什么呢，佛法真正谈修行是要对治我们不清净的心理，所以今天你说我去修行，问回自己，你为什么会想去修行，你的动机在哪里，大家都看到光啊，我不去修好像我看不到光，跟别人都好像很不好意思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我身边的这个人刚刚才学佛没几个月，人家已经见到光了呢，那我的修行学佛学了十几二十年什么光都没看到，然后给他一问好像觉得好像很羞愧，好了没办法，报名去参加修行活动，是啊是去修行啊，可是呢他忘了这个心的清净给忘了，所以回看自己的动机回看自己的动机，只要像刚才这样子一个例子，我在追求一样东西，当我在追求一样的东西的心理一升起的时候，有没有贪在里面， 有贪在里面，贪不到会怎么样？嗔会跟着来，会不会做一些愚痴愚昧的事情呢？一样会啊。比如说我们会去妒忌人家，我们甚至会去狂欺狂、哦、因为接下去的那些坏心所我们 都会涉及到的。而如果说假设修行啊，真的很用功，可是没有成果出来，会被变成悲慢；有稍微有成果，会被变成傲慢。所以这个动机不对的时候，只要带着不用说带着很复杂的心理，那么多心善恶心理，你不用谈那么多，只要带着一个贪心去而已，接下来的所有的恶法恶心所呢，全部可想而知。所以动机不对耶。修行的动机不对，你去到那个地方，修得好修得不好都是烦恼，动机不对。所以老师还想说，以前人修行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人修行就这个样子，不着重身体呢，不然就是要这个要那个。修行是放下的呢，不是修行是要什么东西。所以当你要去修行，做任何修行的时候，回到最单纯的心。回到最单纯的心，你的修行会成就。即使成就，你也不觉得那是什么。我还是就这样子，该生活的，该人家跟人家互动的，都很自然的展现出来。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呢，更怎么样？谦卑，更平易近人。更柔软，为真正修行成功的人，心是柔软下来的，心绝对不会是歪曲，也绝对不会是硬邦邦的。所以你会，只要你从所有这个阿含经里面的那些圣者稍微去看一下，这些成就的，有成就的这些圣者，每一个心都是柔软的，被人家骂，被人家诬赖，拖不到钵，就是拖不到吃的东西，还是怎么样这样子。或者是一些事情，人事物的事情违背了他的那个整个当时的情况，他会起很大的烦恼吗？不会的。他都会反观回自己，啊，这是我的业因缘。就是在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他就是这么的柔软。反观现在，现在很多修行标榜得大成就的人，标榜出来得成就的人，是要稍微他一点点没合到他的意，淋到一点点的雨，接他稍微你晚了几分钟，他可能脾气还比你还大。我没有针对谁了我只是告诉你现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心目中什么叫做修行人，什么叫做有成就的人？第一，他绝对不会标榜自己我的地位有多高，我的成就有多好，他不会这样子标榜的。他是怎么样？真正在我心目中的修行人是谦卑的，亲切的，柔软的。就是今天你忘记去载他，忘记，然后你答应他了，忘记了，他也不会起很大很大的烦恼。像佛陀一样啊，你看佛陀有一次在结下的一个因缘里面，有一个居士已经说好说我要去供养他，佛陀的这三个月的这个结下，就是他的吃就是我负责。结果这居士也不知道怎么啦，三个月都忘了，还真的那么严重哎。也就是说那一次佛陀三个月都要跟马一起呢吃马麦，马吃的麦粒啊，马麦。可是三个月后出来，大家才知道，哎呀，惨了，忘了佛陀来这里结下，我们怎么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忘了，害佛陀三个月吃马麦。可是佛陀出来他怎么反应啊？他会骂那个居士吗？他会起很大很大的那个烦恼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我们大家不要学佛了， 这佛法已经没什么好学了，对不对？佛陀当时表现出来就是啊，这个是我的业。你看，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哦，还跟弟子们安抚这弟子们，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不用太紧张，这是我的业。因为弟子很好奇嘛，为什么啊，佛陀你都已经这么尊贵了，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佛陀还把过去的因缘，哦，他怎么样的害人家吃马麦，然后自己呢，这三个月要吃马麦，他就这样子用因果呢来接受了整个事情，一点丝毫的动怒，哦，那种不好的心所呢都没有。反观现在的人啊，不要讲说三个月没去供养他，你三天没去供养啊，那脾气可大了，哦，我不知道是谁啦，我只是随便讲而已啦，啊，但是总之就是说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要不管你遇到的顺境还是逆境，你真是一个修行者的话，顺境逆境你要记得，不管顺境或者是逆境，都不增长你的恶心所。你真的在这一个方面去用功，哦，修行修得很好，顺境啊，也不被顺境这样子呢冲昏了头，哦，或者是很多障碍逆境，一要修行很多障碍来逆境，种种逆境来，也不起嗔心接受它，哎。你即使没打坐打得很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算是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真正在用功的修行人，哦，所以呢，这边是一个导师对于一个善法的一个总结。为什么要跟我们讲善法？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恶法？不是要我们去背这些东西，这么繁琐的东西，而是要我们呢常常的回看回自己的内心，到底我每天在起心动念，每天在待人处事接物的时候，我起的是善还是恶？善的话啊，即使我没打坐没念佛，我也是在修行，哦，恶的话，我其实整天都在打坐，整天都在念佛，一没念佛一起坐就恶心所全部来了，那没修行，一点都没修行，没真正用功，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善法方面的，哦，善恶法的一个总结，哦，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然后呢再回来看补充脚印，我们待会稍微看一下了，因为这边有白法方面的，然后呢再看这个清安跟行舍这两个善法。好，休息十分钟。